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以赛亚书52章。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耶和华的仆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要读53章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清楚看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在以赛亚51章，我们已知道闹钟已经响了，兴起兴起，现在我们又听到闹钟的声音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，西安啊，兴起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。当神说西安，就是指地方，那是以色列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中心点，耶路撒冷城的制高点，也是大卫最喜欢的地方，就是西安，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，也是一个蒙福之地。我自己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觉得开始觉得不稀奇，后来我就从耶路哥城上来，在伯大尼旁边的橄榄山转个弯，就看到了进到那个圣殿区，就是在看到耶路撒冷城墙东门，全都看到了。那么突然间我心里面感到看到的很兴奋，特别在黄昏的时候，太阳西下，我几乎等不及第二天的早晨啊，就赶快的进到那城里面去逛一下。但隔天真让我大失所望，看到这个城市本身一点也不好看也不美，但圣经却描述这个城的远景，这个城记得耶路撒冷的将来是一个非常美观的。这是神的观点，我同意神的说法，因为这是未来的情势，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，但是这个城的本身并不是很美。但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得很清楚，未来的将来的有一天，因为神我们的救赎主所成就的大功，使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美丽之城、庄严之城、荣耀的城。听众朋友，你看今天我们所住在这个宇宙，我们住在世界上，还是在劳苦叹息之中。听众朋友，是不是是在基督徒也是这样劳苦叹息？现在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会临到这个宇宙，临到全世界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会使这个世界、全世界将来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。耶稣基督也会救赎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身体，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所以说到那个时候，有一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会被神的恩典救赎了。我们神对我们的救赎救恩，包括这个大自然的世界，不但拯救人，也会改变这个整个宇宙大自然的世界。这是神在摩西律法当中所应许的，这个救赎救恩就是这个意思。所有的大自然界人啊，都变成新造的了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2章的第二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，西安被掳的居民啊，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。我们知道今天耶路撒冷谁在那里呢？许多阿拉伯人在那里，基督教的许多教派，包括苏俄的东正教、希腊东正教、天主教、路德会，许多全世界的教会 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但是有一天，耶路撒冷这个城将要从这些各个宗教当中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，脱离罪的捆绑，从一个很低水平的这个文明当中，神要把耶路撒冷拯救出来，将来就是在千禧年的那个时候就会得到完全的释放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2500多年以来，耶路撒冷这个城一直被外邦人掳掠，被外邦人践踏，但是未来有一天，这个城耶路撒冷城会脱去了一切的捆绑，一切的捆锁，得到释放。我们看第三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银被赎。这里说了说耶路撒冷曾经被掳掠过，那么将来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圣城收回来，免费的，无价被卖。有一天神会把耶路撒冷完全的收复归他自己所有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，在那里寄居，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。这是说到雅各，以色列人的祖先曾经下到埃及，但是他的后裔却成为埃及人的奴隶。我们也看到亚述人和其他的国家压迫以色列人，但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所有的压迫痛苦都要结束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：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，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：辖制他们的人呼叫，我的名整天受亵渎。从这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啊，以色列百姓的确是啊受到逼迫，受了痛苦。从以色列百姓，神的百姓受了痛苦，神自己也没得了什么好处。所以我们看神怎么说，因此神说，我们看第六节，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那是我，就是神说的话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啊非常重要，也很有意义。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，许多人不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。当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认识的主耶稣。那个时候主耶稣会说：看哪，我来了。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仍然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但是有一天主耶稣会对那些拒绝、藐视福音的人、拒绝他的人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：我来了。凡是那些拒绝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对他说：我来了。那个时候他们要悔改已经太迟了，主耶稣已经再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，耶路撒冷的荒场呀要发起有欢声，一起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也是太好了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，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这个城缺少了喜乐之歌，很缺少了欢乐。那里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也是看起来很悲伤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仔细听，要看看到底今天耶路撒冷是不是有欢乐。其实那里听不到一首喜乐的歌。在奥马清真寺，那个就是圣殿那个原址奥马清真寺，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今天看听到的是很沉闷的调子声音啊，唱歌的声音啊，很沉闷，调子看起来很悲哀。如果逃到耶路撒冷啊，那个城墙哭墙那边，你听到什么呢？就是哭的声音，犹太人那些敬虔的犹太教人啊哭的声音，以及看到那些犹太人啊他用那个头乒乒乒撞那个墙，撞那个哭墙。但是千禧年到来的时候，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时每一个人都会欢乐起来，都要发起欢呼的声音，一起歌唱。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欢欣歌唱的时刻，有一天这个日子也会应验。那我自己，我们今天听众朋友，你觉得基督徒是不是常常应该板着脸？可是我不认为我们基督徒常常要 做圣徒啊，常常板着个脸过生活。神不喜欢我们基督徒，今天听众朋友板着个脸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或者我们基督徒到处的去抱怨，到处去批评啊，心里面不快乐。神要我们欢喜快乐，听众朋友要注意，今天神要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要欢喜快乐，要记得这节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这样说：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，好像愁眉苦脸的，而是要时时刻刻在主里面我们都要欢喜快乐。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千禧年，未来的千禧年，就是神回应我们，按照主导文所说的，主导文当中有一句话说：愿你的国降临。千禧年到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个时候听众朋友，千禧年到了，那时候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忧伤，不再有痛苦，那个时候世上没有哭泣的声音，那你只听到什么，就是欢喜快乐的声音，因为圣徒知道千禧年的国度已经来临的。今天也有人以为说啊，现在我们正在忍受所谓生产之苦，妇人生孩子生产之苦，但是虽然我们需要忍受生产之苦，但是我们会因为有新生命的出生就快乐起来，对不对？生产之苦之后有新生命的出生就会喜乐起来。这里听众朋友，我们很清楚的在以赛亚五十二章就看到那位受苦的仆人是谁呢？当然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：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行事是不是有智慧，还是常常是没有智慧的？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蛮有智慧的，这是我们未来看到的光景。蛮有智慧的神，主耶稣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讲到主耶稣未来他将来再来的时候要被高举上升，而且成为至高。注意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啊，这个经文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，跟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可以配合。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：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位受苦的仆人啊，受苦的仆人。我们看五十二章的第十四节：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是预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景象。这个宣告在以赛五十三章的前奏，五十三章就看到这个细节。以赛五十三章，五十二章是五十三章的前奏。听众朋友，这里要很小心，因为单单的我们只看重主耶稣钉十字架啊，主耶稣受苦受难，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重点。光专注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、受苦难的事情啊，是不完全的。那么我们常常单单看到说啊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很残忍啊，很血腥，他受了太多的痛苦了，血腥没有错。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黑暗时期，我们人能做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，确实一个黑暗啊。有三小时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有前三小时十字架是变成一个什么祭坛，耶稣神的羔羊献上的，为世人付上的罪的代价。这个三小时过后，当时的群众会令他们非常的惊讶，因为看见光照在这个十字架上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不成人形的，血肉模糊，身体颤抖，耶稣一定是那个样子是惨不忍睹，难以形容的。所以我们在看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，为什么会五十三章第二节这么样写呢？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无加行美容，就是说使我们羡慕他，就是他耶稣看起来很难看，因为他无加行美容。 也 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因此神就用黑暗，父神用黑暗的把十字架把它遮盖的，把它遮盖的，人看不见。为什么这样把它遮盖的？全部的时候天都黑暗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要满足我们那个病态的好奇心。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样子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，那个面容当然是很憔悴很难看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情况，他的脸型，他已经是形容惨不忍睹，非常的憔悴。那么耶稣比任何一个人更憔悴，一定是我在说血肉模糊，身体在颤抖着，这个就是主耶稣所钉十字架所经历的苦难，实在太残酷了，这种死刑对他来说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太重要了，讲的救恩从耶稣就出来了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。那另外一种翻译这些经文怎么说呢？他说这样他要使万国惊奇，意思就是说当人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，那么他会很惊奇啊，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，为什么要死，基督的死亡对我们任何人来说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。因为除非基督的死，基督钉十字架，耶稣钉十字架会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对基督的死做一个正确的解释。当然耶稣钉十字架是令万国都要惊奇的。今天我们凡是每一位基督徒熟悉圣经的人就明白的，在以赛亚书53章跟诗篇22篇，这个可以做一个对比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个很生动的描述。以赛亚书53章跟诗篇22篇就是比圣经的其他部分描述的更详细。那么也许会有些人就很稀奇，听众朋友，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在新约的四个福音书当中，很奇怪，关于描述耶稣基督他的死亡，我们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的？好像记载的并不多，好像很含蓄的，零零星星的对主耶稣钉十字架做一些记载，好像没有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以及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好像就是没有很详细的把那个细节都解释出来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是新约四个福音书就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节都很省略的，就是很简要的说出来。听懂后你觉得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圣灵，神的圣灵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状况加上了一层布幕把它盖起来，免得让那些不信的人，那些暴民看笑话，看耶稣钉十字架看为是个笑话，讥笑主耶稣他死亡的惨状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个黑啊，天都很暗了，盖了一个黑的布幕。刚才说我说免得让那些暴民睁着眼啊，讥笑于主耶稣的死亡，他们其实他们看不到主耶稣死亡的整个的全貌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自己在他儿子受苦的时候，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已经用黑暗把它遮盖起来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，今天很多的讲员啊，讲道的人或者那些画家想要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细节，那种恐怖那种悲惨的状况啊，尤其是艺术家画画。但是听众朋友，即使在永恒当中，你我都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的细节，痛苦的细节神没有告诉我们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有3个小时啊，都是黑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办法看到啊主耶稣整个钉十字架那种痛苦的过程。因为主耶稣的痛苦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的。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，他所经历的黑夜有多深，主耶稣所涉过的水有多深，那么他要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经历的，就是神自己的敬虔的奥秘，是我们 没有能力完全能够了解的。神不要我们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就是神不愿意把他自己的事情，很神圣的事情，我们看成一个很普通的事情，还是看好戏。因此听众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你我都要提醒自己，不可以把神圣的事情啊看得太平凡的，看得太普通的啊，这样是一个不好的。所以以赛亚书53:11这样说：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呐，勿要自洁。所以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哈，不要把神圣的事情看得太普通的，也不是在看笑话啊，以为看一个悲剧。不是的，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奇妙，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的。所以神，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就天那时候是黑的，有一段时间啊，有几个小时时间，一片的黑暗。这是天父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很奥妙的。所以以赛亚书53:11说：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，要勿要自洁，表示我们不要去随便猜测啊、幻想关于耶稣受苦的事情，因为神刻意的把这个事情把它隐秘着。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继续看到，进到以赛亚书53啊，这53我们先要提这件事情。在主耶稣降生的700年前，以赛亚书53就是先知以赛亚他所写的，写到主耶稣啊受苦的一面。在主耶稣降生700年前，这些经文已经写下来的。特别要提到一个人，就是在使徒行传埃提亚伯，在8的埃提亚伯这个太监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听众还记得，埃提亚伯啊，他从耶路撒冷敬拜回来，他就坐车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。腓力这个时候就出现在旷野里面，搭上这个太监埃提亚伯便车。埃提亚伯太监他正在读什么呢？他读圣经。是的，读圣经哪一卷呢？他正读到以赛亚书53，他这个是他所读的。当埃提亚伯这个太监他读到以赛亚53的时候啊，就特别53:7-8的时候，坐在他车上腓力啊就上了他的车子，就问他说：请问腓力啊，他就问腓力说：请问先知所指的以赛亚53:7-8，先知所指的是谁呢？他是指自己呢，还是指别人呢？所以这是埃提亚伯他读圣经他有疑问，神就差派人给他帮他，腓力给他解释圣经。感谢神，腓力神的使者就开口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这记载在使徒行传8啊34-35，还有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。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:38，耶稣自己也是引用以赛亚书53，耶稣引用以赛亚书53做什么呢？他是指向自己来解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。那么在新约罗马书10:16，保罗也是在10:16，保罗也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是引用什么？也是引用53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以赛亚书53都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以赛亚书从53:1-9就说到救主的受苦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有受苦。那么其余的部分讲到救主他的得胜，救主的得胜，或者救主心里面心满意足的这两个主题啊，就是耶稣遇到苦难，救主的苦难，然后救主内心的心满意足交织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属灵的功课，在苦难是在先，那么满足心满意足是在后面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信仰上不能够走捷径，以为说啊很快就哎呀快乐起来了，逃避试炼，这个是不正确的。听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要得到快乐没有捷径的，先有十字架的苦难才能够得到冠冕。那么魔鬼的方式是什么？魔鬼是常常给我们做建议，要得到快乐不要受苦。但听众朋友注意，苦难总是在快乐之前。所以成语就告诉我们说，试炼之后才有胜利，乌云之后 才有阳光，黑暗之后才有光明，下雨之后才能够看见花朵的绽开。这个是神所做事的方法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是神的属灵的方式，也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困境当中，是在试炼当中，对你实在是一个挑战，也许现在你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，好像在火炉上，这是你的处境，尝到人生的痛苦。听众朋友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我要鼓励你，神有话要对你说，就是要你对神要有信心，因为你现在已经与耶稣一同走过死荫的幽谷，要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。如果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与神同行，经过苦难，一定会走向光明。那么这个就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这个经文我引用了好多次了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，一宿虽然哭泣，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巴不得听众朋友能够有这样的经历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